亲爱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愿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说话，今天我们以马内利全群能够听得见并且回应。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字，诚心所愿。很多人呢认为启示录是一卷预测教会历史的作品，甚至有些人会认为它是预测世界历史的作品。譬如我们刚才读到的两段经文，在启示录里面的第二章一开始和第三章的最后一个段落。第二章到第三章呢，是分别写给七个地方的教会。有些解经的人呢就认为这七个地方的教会呢是代表教会历史里面七个的阶段，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是代表每一个时期顺序的教会的那个的发展，教会那个历史或者教会那个特征。有一种这样的讲法，说写给以弗所一带的教会的呢就是代表使徒时期，写给史美拿的教会的代表教会被罗马帝国迫害的时代，写给第三个地方的教会即是别加摩的地方教会呢是代表政教合一并且是世俗化的天主教教会或者罗马公教。而第四个地方的教会推雅推拉呢就是预言代表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教会尊横的黑暗时代。而第五个地方撒迪的教会呢就是预测预表预示宗教改革的时候。而第六个地方的教会的书信菲拉铁菲呢就是代表普世宣教的教会时代。而第七个即是刚刚我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呢，老底家的地方的教会呢就是讲紧现在的教会不冷不热。有人是曾经提出过即是启示录的以弗所的书信去到老底家的书信呢是预言教会的发展的历史。这种讲法呢我们称之为是时代派的解经的方法。但我们想多少少呢就发现这种解释其实都有些困难的。就譬如讲话在士美拿的地方的教会里面讲话被罗马帝国迫害呢，其实任何时代我们都会见到教会被迫害的。就算是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宗教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都被逼迫的。不过当时逼迫的是罗马公教而已。譬如我们认识的John Hus 胡斯，他是比马丁路德还要早的改革先锋，他是被当时的罗马公教逼迫甚至是致死的烧死的。到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或者 是后来的加尔文宗教改革了，但是在十七十八世纪里面我们仍然教会是受到逼迫的。见到并我们浸信会的先言重浸派就是当时被路德会信而终了，可以叫做是逼迫的。当然到今天我们浸信会在北美比较是大一点了，我们都知道呢有些浸信会的牧者或者是长辈呢是逼迫一些边缘一点的弟兄姊妹的。所以这种面对逼迫的情况呢并不是只在士美拿出现的。譬如说在别加摩教会里面讲到世俗化甚至乎有假教导的影响，任何时候都有世俗化危机的，是不是？你看新约的作品，哥林多的教会就非常世俗化了，我们今天的教会世俗化了。你说有异端的影响，从你看新约的书信新约的作品里面有哪一卷书信不显示异端邪说的影响的？我们所面对所了解的一路都有很多所谓异端邪说的理解。所以七个地方的教会代表着教会七个时代七个特征呢，这种讲法呢其实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教会历史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看第二章至第三章呢，我们发现其实经文自己讲得很清楚，向七个地方的教会的书信并不是向 七个时期分别所讲的信息，其实是向所有教会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教会讲的。刚刚我们只是读了两段的经文，如果你仔细听或者仔细看的时候，你都会是记得到了最后是一定这样结束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如果你今天下午还有时间，你读埋第二至到第六间第六个地方的教会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每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信件到到最拉尾都是这一句，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所以经文自己讲得很清楚，这七个地方的书信并不是向只是那七个地方的教会或者先后次序来讲，是向所有的时候所有的地方所有的教会讲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任何一间的教会任何一个地方的教会，在他自己的发展历史里面都可能多多少少经历我们看到的这七封书信的处境的。譬如说我们开始是建立教会的时候，可能环境比较艰困一点，资源比较缺乏一点，甚至乎呢在某些的处境里面可能受到一些或多或少的逼迫。但是当教会慢慢慢慢建立稳定下来的时候，它有自己的网络，它有自己的资源，甚至慢慢慢慢富强的时候，有时候教会会走样的。又或者教会开始的时候是很忠心见证很单纯，但是当他慢慢慢慢建立的时候，他想的东西就会复杂一点了。他会是想怎样才可以呢有一个所谓最大的利益 maximum profit， 譬如这样说。教会在工作室运作的时候会用所谓 maximum profit 来量度的吗？这个是一般的机构做一个方法，是不是？但教会似乎不应该是这样，但今天很多的教会是用这种想法来做运作的教会的。所以这七个地方的书信，由第二章到第三章，其实不是分别向七个不相关的年代的教会的信息，而是向所有的时候任何的教会，包括自己的教会，在历史里面都可能会发现辨识到教会的那个进步，又或者教会那个的改变。所以这七个地方的书信其实不是去预言，这七个地方的书信其实是去宣讲。当我们读启示录二至第三章，看到一个一个地方的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照一块镜子，问问自己究竟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好像以弗所的教会面对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好像士妹拿教会面对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好像别加摩的教会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好像老底加教会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看这些书信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讲历史里面发生的什么事这么简单，我们是讲看到以弗所的信息跟我们是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就不足以呢是让我们可以看完二章和三章，所以呢我就有始有终就选了第一个地方的教会以弗所，和最后的地方的教会老大家。咁如果我们讲二至到六呢，都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讲的，不过我们就是即是一个前一个后这样一起来思考啦。但以弗所的教会的问题呢，就是说教会失去了什么东西，教会失去了什么东西。当然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已经读得很清楚了，失去起初的爱心，是吧？如果我们只是解释启示录，特别是第二章的一至第七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少不免就会问究竟启示录所讲的以弗所的教会失去的起初爱心是指什么呢？有些人就说这个起初的爱心可能是指对神的爱啦，失去了对神的爱啦，又或者是对基督的爱啦，又或者是失去了对主见证的那种热心那种爱心，这些都是可能的。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发觉以弗所的教会其实是非常勤劳的。 在第二节那里，即是主和以弗所一带的教会讲话，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试验那些呢自称为使徒的、知道那些呢不是真的使徒， 是假的，并且你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很明显呢，以弗所的教会在他所可见的行为上是非常非常之爱主，非常非常之辛劳，非常非常之是勤奋的，以致到他们可以是辨别的假的使徒啊，辨别的假的见证啊，很用心的来到去见等等。所以就从这个书信的表面的看法呢，我们就觉得似乎这间一个地方的教会是好像是无可懈的，咁好多好多的美德。但是有人讲过一句说话都挺有意思的，我想都值得我们去听的。他说每一个美德呢都隐伏自我毁灭的种子，即是你每一个好的地方呢都有可能是产生一些困难的东西的。举例来讲，一个辛勤工作的教会致力发展和扩张，就容易步向事工为主的机构。辛勤的教会不是问题，是吗？努力发展扩张都不是问题，但是会不会去到有些阶段我们是会以事工为主呢？当个教会是以事工为主的时候，甚至以事工有没有效率来到量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将我们的群体的成员看成机器运作的螺丝钉。我们怎样去量度一个成员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就会看他是不是称职，是不是达标。但是这个在一般的运作里面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所有商业机构基本上是用这种运作。但是假如在教会的群体里面用这种的量度，并且是唯一的量度的话，或者我们要想多一点，教会是不是教会？当我们以事工为上为唯一的标准的时候，几乎说这种的效果是不能避免的。所以逐渐教会就变成达标的机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教会会好像以弗所的地方的教会是坚守真道，驳斥异端，这些都是应该教会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你看犹大书的话更加讲话，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要操就自己，要争辩等等等等。但是如果这教会以为自己是拥有全部真理的，甚至动不动就会是对一些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扣帽子的，这些的教会就很容易陷入自义的群体，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啱的，跟自己不同的呢不仅是错，甚至是异端。但这个也都是要想多少少。如果我们看得仔细一点的话，在新约的作品里面个个使徒的看法都有一些不同的，是不是？都有些不同的，不是核心上面那个分别，而是在重点上面有些不同的。如果个个都将那些不同扩大成为异见者的是异端的话，那就都挺艰难的。譬如我们浸信会是强调用水施浸，我们怎样看一些用水洒的教会呢？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传统嘛，但是在我认识的我们浸信会的里面，真的有一些牧师觉得湿洗是比干洗的，即是全身浸透的水分是高一点的，干水那些是到喉不到肺的，所以要再入加入浸信会的时候要再浸一次的。这些已经很复杂，我就不想在这里讲了。我只不过是说每一个传统的教会有他自己的礼仪和传统是可以的，但我们要学会尊重和我们传统不同的教会。就算我们不同都不需要将对方看成异端，只要在核心的信仰上面是没有落差和差异。有些的信仰群体是叫做水清无鱼，就样事都认为可以黑白分明的，就好像马太福音耶稣讲过比喻那样，在田里面发现麦子又发现败子， 咁、那個仆人咧就話：，誒、哎，咁我而家去拔出嚟啦嚇。咁、啊、個主人就話：，冇冇冇，等下等下啦。如果你只係揼啲個稗子嘅話咧，連墨子都和埋噶啦。咁啊，等下啦嚇，等下，讓上帝自己去工作。但如果教會拒絕，覺得自己咩事情都可以清清楚楚噶，完全係最後嘅嗰個裁決嘅話，教會慢慢變成道德裁決所噶啦。如果你不覺得是一個恐懼的事情，你想想我們教會歷史裡面羅馬公教或者天主教在中世紀的時候那種可怕，他認為你是異端的可以將你燒死，他認為你是有問題的可以將你折磨到死，因為教會是最後的道德裁決的所在，水清無魚，將所有稗子拔出來，於是乎呢連墨子都撥出來。我们所讲的是教会历史，我们讲的是很多殉道者，是在很多所谓信仰很纯正的人或者教会的手上、受难。如果一个教会是样样都清清楚楚，觉得自己是完全掌握真理在自己的手上的时候，不能够容许任何的错误，不能够容许任何的失去的话，教会是很干净啊，水清就无鱼。那个田里面呢是没有稗子，不过麦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教会到这样的光景，自然很难在爱里面呢关顾弱小的啦，也都很难用爱心来承载软弱失脚的弟兄姊妹。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失去的爱心是什么呢？应该是对弟兄姊妹的爱心，特别是一些比较边缘甚至是犯了过错失脚的弟兄姊妹。没错，他们很辛劳，没错，他们很勤力的见证，没错，他们知道很多的真理，很多知道的真道，固守得非常非常之是严谨，不过他们没有能力去爱，亦都不愿意去爱。当教会去到一个不能够爱不愿意去爱的一个群体的时候，教会还是不是教会呢？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的诫命呢就是很清楚的，我怎样爱你们，你们怎样彼此相爱。福音书领受的那个传统是旧约律法的总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的诫命和耶稣所说的诫命是一体呵成，甚至可以讲话是定义信仰群体的那个最明显的特色。当教会是拒绝去爱，不愿意去爱的时候，教会还是不是教会？教会还会不会是一个灯台可以照亮黑暗的地方呢？所以主说 你要回去开始的时候想想你失去了那个是什么，由那里再一次开始来，赐回一间的教会，赐回一间知道教会的主他的爱的诫命，并且他以爱来建立的群体，这个是根本。以弗所在这个地方的教会的确是很出色很出色，不过他缺乏了最重要教会之所以是教会那个的精髓，就是起初的爱心。没有这个起初的爱心，其实都不是真正是爱神的。刚才我们读过经文是吗？如果你不能够爱可以见到的弟兄姊妹，你怎样爱见不到的神？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只知道你是我的门徒。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或者拒绝爱的话，教会还会不会是一个彰显上帝爱的群体呢？我相信主向以弗所的地方讲 的爱，并不是单单只是社会群体的爱而已，应该是讲紧教会向其他的人、其他的软弱的人、其他的边缘的人，可不可以彰显到爱？灯台是摆在桌上面的，城是做在山上面的，不是在个房里面自己照自己，也可以给其他的人见到这个光，这个光就应该是教会的爱。 教会不应该是只是为炉取暖的一种的操作，教会应该是可以将这种的爱是展现在我们所身处的社会里面。所以教圣灵向宗教会所讲的有意听的应当听，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以马内利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可能要问一问我们失去了的是什么。如果以弗所的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的话，这个会不会是我们以马内利浸信教会的问题呢？或者不是，或者不是，但是以弗所教会收到的作书信的信息应该是我们一个提醒来的。以马内利浸信会的弟兄姊妹应该想想，我们走过了几十年，二十多年历史，我忘记了扶叔，扶叔在哪里？几十年了，五十多年了，应该五十多年了，五十多年，我们看回历史，我们这五十多年是怎么走来的。2016年我们走了五十多年了，我们有没有失去了的呢？有没有些东西失去了？那些是什么东西？这个不是我给大家的答案的了，我只是提出问题而已，我的责任是提出问题，不可能由我解答的。弟兄姊妹在同工的带领之下一起去问自己一个问题，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失去了的，以致到我们好像不再是一个灯台，不再是一个有力量的见证，不再是一个可以被人见到神同在的一个群体，未必是爱心的，可能是其他东西。但我们需要想，究竟我们失去了的是什么？第二个群体我要跟大家思考的呢，就是第三章最后一段的经文，是第14节去到22节老底家教会一带的信。这段经文是有意思的，我选这个呢除了因为它是排最尾有始有终之外呢，就是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里面其中有一节呢就很多人讲解错了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要正解一下，令到自己呢不是令到自己，令到大家呢知道这段经文应该是怎样来到去明白。我讲的那个误解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不热，巴不得你冷或者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不热，我就必从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个是我们环教会很喜欢我金句的，是吧？我想在我们中间教会内的人都会用这个金句来讲下自己，讲下人啊，他不冷不热啊，因着主吐你出去啊，这样。当我们讲不冷不热的时候呢，我们都马上呢是将它讲作是属灵光景的，即是它很热的属灵光景，很冷的属灵光景。咁热的属灵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它很爱主热心咯，如果我们用一般的教会 的形容，就是它除了每个主日都翻崇拜，很多侍奉啊奉献又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它很热心。咁冷淡是怎样呢？又不翻教会啊，又不侍奉啊，又不奉献啊，咁冷淡，所以不冷不热。温是怎样？一个月回来聚会一次咯，坐在后面那里雷公的位置，然后就黑眼瞓，不过他没说雷公没黑眼瞓，坐在那个位置黑眼瞓，聚会完他又抹下眼睛就走了，又不认真，又不侍奉，够不够先来做一些不需要太细致思考的侍奉，又奉献，有时候是 又不是很有计划，不是很认真奉献。我们说这些是温温吞吞的 lukewarm， 不冷不热中间。主说我巴不得你冷或者巴不得你热，那即是说你很冷淡和你很热心是一样的，你温温吞吞呢都不如那个冷淡。你看不看到那个经文的那个落差？很显然耶稣不会鼓励我们冷淡啦，系咪啊？如果呢个系讲属灵光景嘅话，好显然主唔系话冷淡同热心系一样嘅水平啦。所以呢段经文，呢节经文绝对唔系指属灵光景嘅， 如果是指属灵光景的话，我们都要仔细地想想，冷是不是指冷淡，热是不是指热心，温是指温温吞吞。不是，这段经文的理解是需要去到即第一世纪老底家和附近一带的那个环境。老底家附近有两个城市，一个叫哥罗西，一个叫希拉波特。三个地方呢都有他自己很特别的水源的特征。这些水源特征呢是历史里面有记载的。哥罗西呢就有出名的冷泉，即是很靓的清泉，我们今天咩庐山矿泉水啊，嗰种咧，即系佢有嗰啲咁嘅泉水系好清凉，饮用非常非常之好嘅。冷系指呢啲水。老底家隔篱一个城咧叫希拉波特咧，出名系温泉。如果你今日去到冰希拉波特，都仲可以浸温泉噶吓。嗰啲就系热。你知道咧，温泉有温泉嘅效果系咪啊？你啊舒缓啊、医药啊等等。松弛啊，系温泉系好好嘅，即系热系好好嘅，冷嘅都好，冷可以饮啊嘛。老底家点咧？老底家自己系冇可以饮用嘅泉水嘅，老底家嘅水咧系又唔系温泉，又因为地质嘅缘故咧，喺个地嗰度出嚟啲水系全部都唔饮得嘅，所以老底家要点咧？老底家要喺希拉波特同埋呢一个嘅哥罗西引啲泉水入嚟，去到佢嘅城市嗰度供个城市使用。如果你今天去老底家咧，你会见到两条输水管啊，就几千年历史嘅。一条系喺希拉波特将温泉热水传过嚟，一条系喺哥罗西将冷泉饮用嘅水传过嚟。老底家都好得喎，咁有钱，老底家系好有钱噶。老底家好有钱，你读嗰段经文有冇见到啊？主同我讲话，你有金啊，不如你买我啲金啊。你有啲纺织业啊，你不如同我买白衣裳啊。老底家有药业啊，吓花蜜士药业，好似话系做眼药好叻啊。耶稣话你同我买眼药啦。老底家又有矿业，即系有金，又有纺织，因为佢出产羊有羊毛纺织，于是咧又有呢一个药业产呢个药，特别系眼药。所以老底家是非常非常之富有的，他绝无难度可以在两个城市里面将水运入嚟。老底家富有到一个地步，公元63至到64年呢，是小亚细亚地震，很多的城市都被摧毁了，于是罗马中央就拨款了，諗住重建那些城市。老底家是唯一一个城市跟罗马说，不用我们有很多钱，你将这些钱用在其他城市上面。老底家是这么有钱的。但是老底家就是应验了我第一句说话了，穷得只剩下钱，他除了有钱之外什么都没有，他是很有钱但是什么都没有，他似什么呢？就是似老底家里面的水，又不可以饮用，又不可以来浸泡，水不似水，没有任何功用。如果你真的要讲属灵光景的话，这个就是老底家的属灵光景，他除了钱之外什么都没有。当一个教会只有钱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他还是不是教会呢？如果你用钱来到量度的话，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机构啊、组织啊、公司啊，你看他上市的盈值多少啊，诸如此类，很多都 很伟大很犀利，是吧？甚至有些国家 GDP 啊，诸如此类，很有钱有钱，但是除了钱之外，是没有一样东西让人觉得是欣赏的。除了钱之外，你甚至不愿意在那里居住，你是不愿意在那些群体里面是互动。如果教会是这样的情况，会是怎样呢？这个是老底家教会的信息，我们要去面对和思考的。教会如果是富有，富有在哪里呢？富有到一个地步，令到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贫困。老底家的教会有纺织业，很多衣裳，甚至到一个地步要出口。但是耶稣说，你们其实是赤身露体。老底家的教会富裕到有金矿的，主耶稣说其实你们很贫穷。 老底嘉嘅藥業，特別係眼藥，可能喺好多嘅地方認為係好正嘅品牌，好好嘅藥。耶穌話：其實你哋係瞎眼嘅。呢個係老底嘉教會要去面對思考嘅問題。如果我哋係富有嘅話，富有啲乜嘢嘅地方？呢啲嘅地方會唔會令到我哋係睇唔到自己嘅貧乏，睇唔到自己嘅瞎眼，睇唔到我哋嗰種嘅可憐呢？我相信特別喺我哋即係今日嘅香港教會裏面，唔同嘅地方，香港、九龍、新界唔同嘅階層嘅教會都有唔同嘅挑戰面對。我哋需要去問自己。當然，我對香港嘅教會認識已經係即係好遠嚟啦，唔多。但我聽聞有啲嘅教會可以係為咗幾十億要起一個新㗎啦。咁就知道有啲嘅教會咧係好艱困咁嚟到係去生存或者係去延續。咁我哋以馬內利嘅浸信會咧，又或者我哋自己啲嘅宗派浸聯會咧，究竟我哋喺一個咩嘅光景裏面？我哋好富裕啊，亦是好貧窮。我哋嘅眼睛睇得好清楚啊，因為其實我哋係眼。我哋覺得自己是很温暖，因為其實我們是自己是赤身裸體。老底嘉教會是從任何角度來說都是富裕，條件充足，無憂無慮的教會來的。你今天有機會去一去土耳其的話，你知道老底嘉就是那個已經是頹垣敗瓦的城，什麼都沒有，剩下多少你再富有、再有權力、再強悍，你唔抵得過歷史嘅嗰個洗滌同埋衝擊嘅。點樣量度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係富有或者係強壯？唔係就喺度睇佢數字嘅，睇佢有冇緊緊嘅跟隨呢位基督，讓呢位基督在那個群體彰顯他的主權，看這個群體能不能夠彰顯這位基督的那個愛和那種的生命。在啟示錄裡面，第一世紀可能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多基督徒面對政權的逼迫。我想在我們今天的世界裡面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教會、不同的地方都面對逼迫，是不是？我哋睇好多新聞，知道喺啲伊斯蘭嘅領嘅地方，好多嘅基督徒生活得非常非常之艱困。就算唔使走得咁遠，我哋自己附近嘅地方，好多嘅教會、好多嘅弟兄姊妹都受到逼迫同埋艱困嘅。我自己有好多學生喺，譬如話喺溫州過嚟，佢哋教會被拆，全隊人被運上喺監裏面，冇任何公正公允嘅裁決。被欺凌、被虐待，甚至是喪命。我講緊嘅就唔係單單只係傳道人，好多即係我哋講話一啲有心嘅人，或者係一啲嘅律師，或者一啲係願意講真話嘅人，一啲人落喺呢啲嘅艱困裏面，面對一個咁嘅世界，教會可唔可以成為燈台？亦或是一个将残的灯火，没办法可以照亮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的时候要听的信息。我们看启示录不是说两千年前在今天的土耳其或者叫小亚细亚，究竟那里的教会什么事。我们讲的是说启示录藉着那些教会的事来到问我们，会不会是我们的问题。所以主在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的信息结束都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你听到吗？我们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愿你自己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发沉的耳朵，光眼的心，蒙蔽的眼睛， 让我们看见你向小亚细亚所讲的信息，今天再一次向我们提醒宣讲，奉耶稣的名字祷告，诚心所愿。
感谢天父。